高山黄金、矮人国的辉煌与陷落、山口矿黄金时代招引贪婪恶龙、1995致命出售、稀土磁铁产业脆断、夺矿重生、川普组五洲联盟。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感恩节，感谢我们的观众过去一年对我们支持和陪伴。今日过节，给大家讲个故事先，讲一个在现实中上演的神魔大战故事，一个三部曲魔幻电影剧情竟然真实在我们人间上演着。观众朋友，是不是指环王三部曲啊？不是吧，而是他的前传霍比特人 The Hobbit， 而对应的现实剧情就是美中的稀土大战。来吧，拿着杯茶，听我给你数下手指，先介绍魔幻剧情霍比特人的电影三部曲，改编自托尔金在1937年创作的同名小说，是魔界前传，讲述了一个失去矿山重新夺回家园的经典矮人复国故事。主要的剧情是远古时代，住在孤山的矮人王国厄尔波拥有无尽黄金和宝石，特别是最珍贵的阿肯宝石，和在摩瑞亚矿山发现的秘隐矿物富甲天下。不过就算是这样，这些财富都藏在孤山的深处，即使在地下深深矿山之中，这些宝石和黄金还是被恶龙史矛甲盯上了。他看到之后流晒口水，吐了一把火，烧毁了通往孤山的河谷镇。矮人亦完全不是巨龙的对手，于是巨龙顺利占领孤山，矮人国瞬间沦陷，全族流亡。好多年后，矮人王子索林将木盾决心夺回家园孤山，于是他带着12名矮人战友，加上意外加入的霍哈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一行14人开始了远征。他们经历半兽人追杀、巨蜘蛛、精灵囚禁，最终抵达孤山。比尔博凭机智找到秘密入口，唤醒恶龙。这一次矮人可不可以打得过恶龙呢？真的好意外，比尔博竟让弓箭手巴德成功射杀了恶龙史矛甲。总之，13位矮人重新攞返了家园，恶龙占据孤山的时代结束了，睇似孤山和宝藏终于回归了。不过新的危机出现了，一听恶龙史矛甲被射杀了，这个意味着孤山的宝藏失去了守护者，咪就是垂手可得呢？于是精灵、人类、半兽人、哥布林、狼骑等各路势力都向着孤山前来。索林因恶龙病，这个病未听过，就是极端贪婪导致的一种病，拒绝分享给各路人马，差点引发大战。最惊险的是呢，在危难时刻，半兽人大军来袭之际，矮人、人类、精灵、灰豹巫师等组成5军联盟，在孤山前展开惨烈大战。最终索林醒悟，带着亲兵冲出城门，虽战死沙场，不过换来了胜利，孤山终于重归矮人，矮人国王亦重新复兴。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1个月，从11月21日到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保气18味，优惠礼品限量送，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乜嘢一定要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似一台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嘅油、好水，照样都跑唔起身，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系喺度提醒你，该加油啦！保气18味，保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会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只系健康，仲有心意，送父母，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可以贴心。 送自己辛苦咗一年，俾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咁样同今日美中稀土大战有乜嘢类似剧情呢？时间要回溯到1980年代，美国而家最重要嘅稀土矿公司叫做 MP 稀土，呢、这个 MP 就系 Material Plus 嘅缩写，翻译系山口矿。1950年到198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县嘅山口矿系全球稀土嘅霸主，全球1/3稀土都从呢度嚟噶。火星宏观发文讲，如果讲美国的山口矿是当时世界稀土矿开采和精炼的心脏，那麦格昆池就是40多年前全球稀土产业中下游供应链中的核心。在1990年代初，通用汽车旗下这家麦格昆池的子公司生产了 85% 的精确制导导弹及佢嘅防卫系统中使用嘅磁铁。美国喺稀土同稀土磁铁领域嘅地位被万里之外嘅中共盯上咗。1987年，邓小平讲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将稀土定位国家资源，投资内蒙古白云、鄂博矿等，补贴精炼技术。1995年。通用汽车不知乜嘢原因将麦格昆池出售俾包括两家中国实体嘅财团时，对中国构成完整稀土产业链嘅后果立竿见影。唔到一年时间，成个稀土磁铁产品线喺中国复制，而万里之外嘅美国则几乎一夜之间失去咗磁铁制造工业。问题系40年前。美国为乜嘢会将稀土磁铁嘅掌上明珠、全球稀土主导地位同麦格昆池拱手卖俾中共呢 ？SAFE 嘅关键矿产战略中心执行董事阿比盖尔亨特表示，从而家嚟睇，出售麦格昆池唔单止系一笔好差嘅交易，更系一次战略性投降。但他亦俾出了当时美国出售一些供应链上游的矿产资源产业，甚至放弃一些低附加值制造业的历史原因。他说，当时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一切，全世界专家学者和政治人物都认为中国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能够降低全球的经济运行成本。当然除了成本，有些人可能在这里看到1989年天安门惨案之后，对中共和他政治体制都保持了警惕和距离，所以要促成交易，就要令西方放下对中共人权迫害的顾虑。那怎么办呢？于是一个委人不倦、极具蛊惑力但恶果巨大的讲法，认为经济的发展最终能够改变制度。这个讲法开始在美国甚至是西方盛行。上个世纪最后几年，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开始跃跃欲试，打开闸门，放出了中共这一条恶龙进入自由世界，进入 WTO， 在中国通过收购美国的稀土企业来获得发展稀土产业的技术之后，面对中国产业补贴带来的成本优势，美国的环境政策在为稀土产业作茧自缚。到2000年代初，美国的采矿和稀土精炼产业基础已经崩溃，技术随着供应链向中国迁移，中企不单止开采这些矿产，还掌握了将矿产转为成品磁铁的高价值工艺，这些是从战斗机到电动汽车的核心。譬如刚才提到的山口矿，在美国因严格的环保法规加上来自中国低价的竞争，山口矿在2002年关闭。2015年山口矿的前拥有者 Molico 因稀土价格崩盘和中资竞争而破产，山口矿进入了破产拍卖程序。 间接隶属中共自然资源部的盛和资源，在2017年通过组合财团的形式收购山口矿股权，盛和持少数股权大约 7.7% 到 9.9%。 30年河东，30年河西，30多年过了去，阳光再次照射到气质惊年的山口矿，如同电影中的鸟敲开了孤山的入口。今年春天，川普严重受挫，当时中共限制了稀土产品出口，这一警告信号通过从底特律到五角大楼供应链传递开来。2025年在五角大楼，苹果和通用的股份、资金和长期订单激励下， MP 的精炼产能提升到创世纪水平，现在正在德克萨斯州扩建稀土磁铁制造工厂。川普政府意识到对于矿产资源的战略对美国来讲是国家安全、生死存亡，推动和中国脱欧，前所未有地持有 MP Materials 15% 的股份。在不到一年时间里面，川普在全球五大洲签署数百亿美元合作伙伴关系，拉起了一张西方稀土供应链的网络。火星宏观账号最后讲，在莫哈维沙漠山口的卡车再次运行，这些小小象征象征着一个国家试图夺回失去的一切。今日故事剧情和90年前剧本竟然惊人相似。如果按照霍比特人的剧本来重写美国稀土故事，就是1950年到1980年代美国独占山口矿，全球1/3稀土都从这里来，山口矿就是美国的孤山，麦格昆池就是美国在莫里亚矿坑发现的秘银矿物，富有且日益贪婪的美国吵醒了万里之外。更加贪婪的恶龙最终不敌恶龙诡计和进攻，山口矿关闭，技术外流，曾经的矿山霸主失去一切，恶龙占据宝山，中国稀土产业崛起，掌控开采和精炼。现在川普政府叫 Taking a back， 如同流亡的矮人王族发誓攞返属于我们的，于是重启沉睡的山口矿。但是邪恶必有咁轻易放弃，于是川普政府拉同五洲盟军，从澳洲到亚洲的日本、南韩、越南，再到非洲，再到欧洲的英国和乌克兰，组成现代版五军联盟，最终目标夺回孤山，还要打开孤山大门，比稀土这一座战略矿山再次伟大。霍比特人整部三部曲的核心，用一句话总结，是一座曾经属于我们的矿山被恶龙占领，还有邪恶势力虎视眈眈，但我们要不惜一切夺回来。这句话放在今日中美稀土大战的剧情里面，是不是一个字都不用改呢？欢迎你们留言呢，我们一起大胆讨论一下未来的剧情。今日是感恩节，听日是黑色星期五疯狂购物日。联邦航空管理局正为15年来最繁忙的旅行期做好准备。不过今年数千万美国人可能面临异常天气，当家庭聚会切割火鸡的时候，雪和严寒笼罩了美国48州部分地区。气象学家班诺尔在 X 上写到，对达科塔州、明尼苏达州和墨西根州部分地区来讲，今年感恩节雪深可能为10多年最大的。墨西根州上半岛和威斯康星州北部可能会降雪达到2英尺，强风将引发暴风雪般的条件。洛尔问道，你能回想起你所在地区上一次有覆盖地面的感恩节吗？他特别展示一张地图，显示每个十年拥有最深雪深的感恩节，对美国大约 73% 地区。 说最多的感恩节都发生在2000年之前，亦就是暗示今年对于美国人来说是进入21世纪罕见的降雪覆盖大地的感恩节。不过基鲁希主报道亦淘气地问，以大资本为后台的气候报告是怎样讲的呢？平流层暖化引发高盛警告，美国即将面临极地漩涡，冬天如狮子般来袭，气象学家警告即将来临的寒流，气候危机的全球变暖去了哪里呢？报道说，当数百万美国人劈柴、堆叠、填充取暖油箱，甚至接收稻米或栗子煤运送到炉灶的时候，那些无关紧要的全球主义精英却在南半球温暖的巴西向世界宣告全球暖化，他们的警告来临时，比尔盖茨已承认气候危机叙事是假新闻。文章最后说，气候危机的叙事其实从来都不关于环境，而是关于夺取控制权、掠夺政府的金库，并强加税收和气候政策，导致西方经济萎缩。不过同一时间，万里之外的中共正在度建造创世纪数量的燃煤电厂，并扩大制造业基础。虽然感恩节只是北美的传统之一，但是感恩的传统却是全世界各地都有的。特别是每年在农作物丰收后，各民族大家都会感恩神的恩典，并祈祷来年继续丰收。那美国的感恩节怎样来的呢？流传的版本不少，但最普遍的讲法是，400几年前1620年的秋天，一群受迫害的英国清教徒坐着五月花离开了英国，漂洋过海到了美洲新大陆寻求新的自由生活。不幸的是，到达美国的第一年，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102名清教徒中只剩下52人幸存。幸运的是，这一年他们得到当地印第安土著人的帮助，学会了种粟米和南瓜、捕鱼、捉火鸡。第二年1621年，在马萨诸塞州登陆的清教徒为了感谢上天赐予的好收成，和当地印第安人共同举行一场秋收盛宴。根据记载，在1676年6月20号，马萨诸塞州查理斯镇的管理理事会讨论了怎样明确感谢神赐给他们的好运，使他们在社区安全感建立起来。在会议上，他们一致投票通过宣告6月29号作为感恩的节日。不过当时这个并不是一个全国性节日，直到美国独立后，感恩节先开始成为全国性节日。第一次感恩节宣言由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总统在1789年发表，他宣布当年的11月26日为公共感恩日。感恩节第一次成为全国节日是从林肯总统开始的，他在1863年宣布将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定为联邦感恩节，这个是为了促进美国南北各州统一。到了1941年，小罗斯福总统又将感恩节的日子提前到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跟着这个规定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愿你们被爱与温暖环绕，我们下期再见，感恩节快乐。